中共特务统治的方法，除了拉进来打出去之外，还有另一类可以叫做拉出去打进来，人数比拉进来打出去的更多，是最普及的类型。著名作家张颐和最近有一个著名的说法，叫做卧底论，说的就是这种类型。西方文化习惯于把这种人叫做告密者，但在中国现代的共产党文化的氛围中，他们的表现完全不同，已经异化为不同的类型，应该更像卧底而不是告密者。古代划分告密者和卧底的界限，就是没有任务和有任务的区别。大家看古代小说或者古装电视剧，可以看见这两种类型。告密者们或者是因为有仇，或者是因为谋财害命等等原因，揭人隐私、害人性命或夺人名利。这种害人者一般不负有任务，单纯是为了个人原因去害人，可以说是损人利己型的告密者。另一种类型更像孙子兵法中所说的间谍，无论是否有个人恩怨，主要是负有某种使命，伪装成某种假面目，或者更多情况下是利用天然的假面目骗取对方的信任，主动去刺探或者骗取对方致命的信息，达到毁灭对方的目的。古代叫做间谍，现代为区别于名正言顺的间谍，把这种出卖朋友的小人叫做卧底，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定义。为了军事、经济等等目的的卧底，是小说家描写的主要对象。为了政治目的做卧底，而且成为一种普遍现象，是中共实行洗脑政策，从灵魂深处进行恐怖统治的结果。这个结果就是让大多数人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，自觉地以统治者的利益为准则来指导自己的行为，甚至不惜违背自己的个人的利益，出卖朋友被鼓励而且被认为是正常的，甚至是高尚的行为。这就是作家张颐和描述的卧底们的思想根源。培养洗脑型卧底的方法就是搞运动，在中共垄断了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信息资源的前提下，每一次运动不管表面上的理由是什么，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整人。整什么人呢？整那些不听话的人。各级官吏都可以找出一批不听话的人，把那个模模糊糊的正式的理由扣在他们的头上，整得他们屁滚尿流，甚至家破人亡。理由必须是不合理的，这样才能告诉大家一个明确的信息：不打勤的，不打懒的，专打不长眼的。所谓的长眼，就是凡事揣摩上级的用心和目的，当一个合格的奴才。这种奴才心态就是现代西方心理学所描述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。经过反复的运动，大多数人都看明白了，不管真的假的，或多或少，你必须随时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状态，才能保住自己的小命，久而久之就成为全民族的正常心理状态，正常的心理疾病了。知识分子作为人文领袖、舆论指导，更是中共重点整治的人群，所谓的重灾区。反复的人人过关、自我批评、自损人格，造就了几代识字的奴才。他们在人面前冠冕堂皇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博取名利，背地里卑鄙无耻、争先恐后的出卖朋友、出卖人民，向党组织争宠求荣。这就是张颐和描写的那些典型人物。不用看张颐和的小说，大多数中国人都熟悉这种现代型的知识分子，只不过认识的多少而已。剩下极少数人格尚存、真心保护党的原则的傻瓜，在那儿做党的征臣，为党谏言，为党分忧，最终落得个林昭、张志新的下场。好一些的也不过是过一段时间被平反一次，蹲了若干年监狱后还要凄凄惨惨地感谢党的关怀，或者在那儿抱怨车越坐越大，房子越住 越小，总之是因为没有悟出共产党文化的真谛，没有调整好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心态，不是个好奴才，当然也就仕途不顺了。这些自觉的奴才遍布社会各个领域，越是上层知识分子中越密集，包括各个人群中的反对派人士中，也经常可以观察到奴才心态的蛛丝马迹。在我所知道的一些被认为是特务的所谓异议人士中，大多是因为这种习惯性的奴才心态被真正的特务所利用，最后一步步地被拉下了水，上了共产党特务的贼船。这就是我所说的拉进来打出去。 一旦被拉上了贼船，就只剩下了半个人格，公开的场合仍然是人模狗样，骗取公众的信任，私底下有另一半的人格掌握在特务机关的手中，想不做鬼也难。为了公开场合能够假装做人，不得不暗地里给共产党做鬼。他们比正牌的特务更深一层的是，不为名不为利，不给钱也干，而且六亲不认，四六不论，不择手段。因为他们剩下的半个人格和共产党的命运绑在了一起，他们是除了共产党本身和在中国获利的国际资本以外，剩下不多的和共产党同舟共济的人群了。由于利害共享，他们不但出卖朋友，出卖民运和反对派组织，而且会主动配合共产党的越来越狡猾的宣传攻势，瓦解反对派的舆论，培植对共产党有利的舆论，包括反复推广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，培植奴化心态，为那些屈原式的自觉的奴才歌功颂德。久而久之，竟然还形成了一套不要去敌视暴君和暴政的理论，试图从心理上瓦解全民族的反抗心理，对全民族的反抗实行心理战。其恶毒和恶劣远远超过了拿钱办事的正规的特务。不仅仅是反对派阵营，所有的人，特别是各种引导舆论的媒体，如果不看清楚这些卧底们对全民族进行的心理战，反而助纣为虐地帮助他们培植不抵抗的心理，那么即使共产党垮台了，最大的可能是建立起一些新型的专制政权，建立民主的希望微乎其微。看看西方国家建立民主的血泪史，就可以知道，没有普通百姓的敢于抗争，没有仁人志士们的敢于流血，靠那些娘娘腔的秀才们去午门上书、广场下跪，根本就没有建立民主的可能性。已经存在的绝大多数范例都说明，如果不能靠美国大兵的刺刀帮助建立民主，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人的流血牺牲精神了。没有不畏强暴、杀身成仁的传统民族精神，就没有中国的民主化，就没有中国的出路，只能继续周而复始地继续走向新的专制。